我们昨天晚上是讲到败落跟复兴，我提到两点，一点是讲到人，一点讲到神。讲到的人，我提到一个是俄多列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昨天晚上我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是能力，很多人都注重这个能力是祷告，这个能力是医病，这个能力是行异能。古人说这些都是需要能力，但是我昨天晚上所注重这个能力是显在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就显出几点，第一点呢，想在谦卑；第二点呢，想在这个遵行神的旨意；第三呢，是显在奇妙的爱，爱那个得罪他的人，亏负他的人；第四是显在忍耐。昨天晚上我提到第二个人是以弗，他有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这把两刃的利剑秘密会用，公开才能用，如果秘密不能用，公开不能用，如果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也不能够用在别人的身上。昨天晚上我提到神的那一方面，复兴根本是神的旨意，神要复兴。什么是复兴？归回转向神，让神在心中恢复地位，这就是复兴。那么今天是第三堂，我要讲到这个败落的情形或者是光景。请大家看四世纪第五章，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翻开的时候我们同声的念四世纪第五章六节到八节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，又在亚一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以色列官长停止，知道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，以色列人选择生神，生诞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，岂能见藤台枪矛呢？在这段圣经啊，我要注意四句话。第一句话是在第六节，大道无人行走；第二句话是在第七节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官长停职，这是第二句话。第三句话是在第八节，以色列人选择新神，这是第三句话。第四句话也在第八节最后一句，岂能见藤台枪矛，这是一共有四句话。那么这四句话请大家一同来复述一遍。来，第一句话，大道无人行走；第二句话，官长停职；第三句话，选择新神；第四句话，岂能见藤台枪矛呢？这样吗？好，我们请大家再复述一遍。来，第一句话，第二句话，第三句话，最后一句。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在第八章第一节，第八章第一节我们练到第九节，起硬的练，我练一句，那么各位练一句。以巴连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以基甸大大的争吵。神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以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巴连的怒气就消了。基甸对苏格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给我们跟随我的人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，我们追赶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摩纳。基甸说，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摩纳交在我手之后，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荆打伤你们， 好，我们再看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，大家一起念，只有一节。来，基甸问西巴和撒摩纳说：“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子？”回答说：“他们好像你，各有王子的样式。”再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起硬的念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。基甸又对他们说：“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”原来仇敌是以色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格勒金子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耳环、额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债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三次节我来读就好，三次跟三次一。基甸有七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妻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一个儿子，基甸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。那么在第八章的里面就讲基甸，第八章讲基甸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，一节到三节发生一件事，有一种人出来跟基甸争吵，那么这个是什么人？请大家答复，哪一种人？以法莲人。以法莲，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基甸不与以法莲争吵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第二种人，他从那里经过，从苏格经过的时候，这个苏格人不出来接待，苏格人也不出来拿水跟饼给他们吃。苏格人就是加德人，因为加德这个支派住在苏格，所以就叫在苏格人，这是第二种人。所以呢，第二种你就看见基甸不跟苏格人计较，一个是基甸不与以法莲人争吵，一个西甸不与苏格人计较。那么再有，他把两个人抓了，第十八节，一个西巴，一个撒摩纳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从前杀的人是什么样子？”他们说是什么样子？王子的样子。这里面说好像你，个人像王子的样子。那么最后，基甸就叫他们把金拿出来，耳环拿出来，耳坠拿出来。以后拿出来以后，基甸就做一件什么东西？以弗德，以弗德，请大家答复，以弗德。这是基甸做一件以弗德，这是第八章。请看最后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第七节。第十七章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，请大家同声的念。来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米迦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”米迦说：“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40舍格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粮食。”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。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好，到这里为止。第十八章，第十八章我来念，请各位细细的听。第一节，那时他们没有王。第三节，第三节，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说：“谁领你到这里来？”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他回答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祭司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。再看第十八节，十八节，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，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、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。祭司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，不要作声，用手捂口，跟我们去吧，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。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祭司心里喜悦，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。请大家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再要打开你的话，求你给我们看当时四世纪当时候所记载败落的光景。主啊，你把这种光景摆在我们跟前，你让我们看我们今天是否也落在其中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也落在其中，求你今天晚上你用着大能的膀臂，你把我们打碎。主啊，叫我们众人因着你的话恐惧战兢。主啊，叫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低下头来向你降服。主啊，也求主今天晚上使用你的仆人，让他在这个地方做你的出口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晚上念很多的圣经，请大家原谅。那么我把它归类一下，这个第一类就是在第五章讲到底波拉所唱的歌。底波拉所唱的歌里面一共有四句，第一句呢讲大道无人行走，第二句呢选官长停职，第三句选择心神，最后一句岂能降藤台跟枪矛。一共有四句。那么这四句话呢，底波拉用这四句话来描述那个时候一般的败落，这是第一种败落，一般的败落，第一种败落。那么第二种败落是在这个四世纪第八章。四世纪第八章呢，我要给各位看见基甸的成功，成功有成功的一面。他成功的一面有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他不跟以巴连人争吵；第二点呢，他不跟苏格人计较；那么第三点呢，他不接受人的钱美，就是奉迎或者买好，这是第三点他的成功。那么以基甸的失败有两点，基甸的失败有两点，其中有一点呢，就是基甸他把金子集中起来，那么集中这是一点。其中有一点呢，就是基甸有七十个儿子，这是有这个基甸的失败。基甸的失败，我要给各位看教会领袖的失败，这是第二。第三是十七章跟十八章，十七章跟十八章，我要给各位看这个利未人的失败，我要给各位看祭司的失败。他有什么失败呢？因为当时人到他那里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得什么？那么那一些土匪问他说，你去替我们问神，他竟然就奉神的名给他们答复。以后那些土匪给他们说，你去跟我们做祭司，你到底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一族的祭司好？他就欢喜就跟他们去，这是祭司的败落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讲这三种败落，一种是一般人的败落，就是底波拉他的诗歌。那么第一种呢，就是大道没有人行。什么叫做大道没有人行呢？底下有一句话都是绕道而行。那么这一件事你就可以从出埃及的时候可以看出来。你看出埃及的时候大道没有人行，他们都绕道而行。那么为什么大道没有人行呢？因为摩西怕他们遇见战争，遇见战争，所以就带他们绕道，大道没有人行，他们怕这个战争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情其实就一片战争，就是一场的战，就是一场的一个战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胜一种敌人，你才能够得一块的产业。如果你不打胜一种敌人，你就不能够得一块的产业。如果你赶走，你就得着；你不赶走，你就不能得着，就不能得着。照样，我们基督徒要进入丰富， 我们一定要打仗，你打一次胜仗你就进入一次的丰富，你打一次胜仗你就进入一次的丰富。所以丰富是怎么进去的？你打胜仗你就进去，你没有打胜仗你就不能进去。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今天拿一个例子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有很多的官，很多很多的官，而且每一个官都有敌人在那里把守，敌人在那里把守，你必须征战你才过得去，如果你没有征战你就不能过得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官是一关又一关，一关又一关，每一个基督徒的征战是一战又一战，一战又一战。我们有很多的官，我们有很多的征战。那么我拿出一个例子，我们就讲青年人，就讲学生。你看学生在学校的里面，他还没有跟社会接触，他没有跟社会接触，他还没有碰到社会阴暗的那一面，因为没有碰到社会的阴暗那一面，他还没有经历。他在学校里面还没有生活的负担，他在学校里面他还没有家庭，还没有妻子，还没有儿女，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单纯的不得了，非常非常单纯。一出校门就是官，就是出校门就是官。什么关呢？人生的关，人生的关。如果你过不去，你过不去，也许你就停地。如果你过不去，你不要说你不能进入丰富，如果你过不去，也许你就这样的消失，就这样这样的消失。所以你在学校的里面你聚会很多，你在学校的里面你的侍奉也很多，你在学校的里面你的爱心也很多，热心也很多，什么都多。但是你一出校门，人生的关来了。出校门，你人生的关来了，来了，人生的关来了，怎么样呢？突然间你就看不见，又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关过不去，他就看不见，他就看不见。那么关过不去，如果你关能够过，能够过，你就进入丰富。如果这个关不能过呢，你虽然说你有丰富，不过是知识的丰富，你有丰富，你不过是一个头脑的丰富，你不是经历的丰富，不是真实的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过关，你没有过关，不过是头脑的丰富，头脑丰富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是这样，你就没有这个见证可以摆出来，你就没有这个丰富可以摆出来。你在校园里面的时候，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你憎恶贪污，你看见那些贪污人，你觉得他们真是寡不知耻，实在是不知不耻。有一天你进入到社会，有一天你家庭组织起来了，你的妻子也有，你的儿女也有，你儿女也有，你生活的需要来了，那个时候你对钱的看法不大一样，不大一样。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官场人家送给你一笔钱，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？叫你给他一个方便。有一句话你常常念，狗所吐的我不能再回头去吃。什么叫做狗所吐的我不能回头去吃？从前我不耻的我不能够自己去做，但是结果如果你去接受，就等于狗所吐的你回过头去吃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关，这是一个征战，征战。你得胜了你就过这个关，你得胜了你就进入这个丰富，你一进入这个丰富，你就有见证可以摆出来，见证也摆出来。我上个礼拜在我们本教会开培灵会的时候，我提到这一个大卫，他奉献这个金银去建造圣殿。这个金银是哪里来？是战争的俘获品，俘获品就是打仗得胜，把这些东西拿来建造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建造教会，我们有得胜的见证才能够建造圣殿，建造教会。如果没有得胜的见证，你不能够去建造教会，真的。但是今天大道没有人行。什么叫做大道没有人行呢？这一场战争没有人打，因为战争没有人打，神的儿女就没有丰富，没有实际的丰富，神的儿女就没有见证，神的儿女就没有材料可以建造教会。所以教会竟看见什么？就竟看见了一些房屋。教会竟看见了什么？就竟看见了一些外面的活动，活动。
所以那个时候的败落是什么？大道没有人行，大道没有人行，就是战争没有人做，没有人这个过关，没有人有见证可以摆出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官长停职。什么叫做官长停职呢？你看，官长是人民的公仆，公仆就是不是老百姓的。现在停职就是不干了，就是不干，就是说这个工作他不干，教会的工作，单位不占，工作不干。为什么不干呢？有好几个原因。一个原因，有的人因为自己顾不来，怎么能够顾到神？为什么他自己顾不来呢？因为家的事、事业的事、公司的事、办公厅的事，我都顾不来，我怎么还能够顾到神呢？顾到他顾到赚钱的事，时间给了，精神给了，我哪里还有时间再来给教会，再来给神呢？那个还有一种人，为着肉体去放纵情欲，放纵情欲，他做的属灵的事平淡无味，他做的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，他做的情欲的事五花八门，情欲的事有刺激跟有花一样，有花，所以官长停职，教会的事没有人干。还有，为什么教会会停职呢？有的人以为这一份工作吃力不讨好，为什么吃力不讨好呢？因为站在那里做审判官的太多。怎么样站在那里做审判官太多呢？实际摸工作的不多，站在那一个地方做审判官的很多。你好，人有话说；你不好，人更有话说。你就不如，你不干，就没有人说。没有事，所以官长停职，官长停职。还有，官长停职，为什么停职呢？有一种是挂名不做事的。怎么样挂名不做事呢？因为不是神，根本就是认识神的问题。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不是神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不会不是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识神，你就会觉得服事的宝贵；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觉得服事的宝贵。你觉得累赘，你觉得重担。但是教会的传道人顾到这个阵容的问题，顾到基督教价值的问题，所以就不顾到实际的问题。因为不顾到实际的问题，就硬凑出一般人来充数，给他你做灵修，给他你做布道，给他你做总务，结果这一些人只有挂名，其实不做事。官长停职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他们不做事，这是一般的情形。再有一般的情形，选择心神。什么叫做选择心神呢？心神，你看，可见他们是会拜神，原来是拜神，后来他们换另外的神，叫做选择心神。所以我想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哪？今天的教会一般的信，常常跟乡下的信一样的信，是迷信。迷信，什么叫做迷信？什么叫做 迷信呢？你看乡下人他们迷信，这个迷信，他们所拜的是他们不知道的，他们所拜的他们不认识，这叫做迷信。你拜这个，你这个是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他不认识，这个叫做迷信。因为这些迷信的人，他们只知道迷迷之间，在宇宙的里面有一股超然的力量，这叫做神，这叫做神。他们不认识这位神，也不知道这位神，不知道这位神。那么今天教会也有这种信。怎么样这种信呢？拜神，但是不认识这位神，这叫做迷信。那么既然不认识这位神，为什么要信呢？因为为着躲避灾害，为着求福求寿，求寿。所以呢，不认识这位神来拜这位神，也不过就是盼望能够躲避灾害，也盼望能够的求福求寿。感到有一天所求的没有灵验，他就不要了，换一个来拜，这叫做选择见真神。基督教会，你的教会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这种人？这是第三。第四，一般的情形是什么呢？旗将枪矛和藤牌。枪矛是弓的武器，藤牌是手的武器。不论是手，不论是弓，都是武器。那么什么是武器？神的道就是武器。你看耶稣基督 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，他几次都是用神的道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叫石头变成饼。他耶稣就说，人活着不是单着靠着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出来的话，这就是道，就是道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神的教会，很多人对神的道厌烦，很多人对神的道没有兴趣，他们好像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觉得平淡无味，他们觉得埃及葱跟蒜才有刺激，味道才会浓，所以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。各位，神的儿女一没有武器，你怎么能够走路？没有武器，没有粮食，你怎么能够支持？没有武器，你怎么能够打仗？所以一般的败落，这是底波拉写出来的。第一点，大道没有人行；第二点，就是这一个官长停职；第三点，就是选择心神；最后一点，就讲到起降成台跟枪矛。请大家答复我一遍，来，第一点是什么？大道没有人行；第二点，官长停职；第三点，选择心神；最后一点，起剑枪矛成牌。这是底波拉的时候把那个时代的一种败落描述给我们看，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败落？第二是基甸，基甸有成功的一面，成功的一面。基甸成功的一面，第一个就是不跟谁争吵，请大家答复，不以以巴连人争吵，这是第一点。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以巴连就跑出来给他争吵，第二，怎么吵呢？你为什么去的时候你没有招我们去呢？就给他们吵。你看以巴连人这一些人不同劳苦，他们要同享受，他们不同劳苦，他们要一同得荣耀，这简直岂有此理，简直是无理无理。但是这一个基甸能够忍受弟兄的无理，这种无理他能够忍受，而且他对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所摄取的葡萄不强过我们所摄取的葡萄，这是基甸的谦卑，基甸的谦卑。你看，一个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谦卑不稀奇，一个人在打胜仗的时候能够谦卑这很稀奇。好像从前扫罗王，当他没有做王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不配，他就觉得他不能，他你们要选他做王，他怎么配？到了他做王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比谁都大，谁比谁都大。所以一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他谦卑不稀奇；一个人到了什么都有，打胜仗那个时候功劳已经彪炳了，能够谦卑，这种谦卑实在是很难得，很难得。那么你看，他为着仔细跟弟兄的纷争，弟兄的纷争，他不肯让身体受到亏损，因为如果纷争，这整体就受到亏损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他结果谦卑，他结果呢，他低头，这实在是很难得，这是基甸的德胜。他不跟弟兄争吵，争吵，这是基甸的德胜。第二，基甸有什么成功呢？当他从苏格经过的时候，苏格是加德人住在那里，加德人，加德人住在那里。那么他到那里去的时候，结果他们不出来迎接待，不出来迎接。他们怎么样经过？因为他追两个仇敌，一个是西巴，一个是萨摩纳，萨摩纳。那么他们已经很疲累，他们已经很饥饿，盼望那一个地方的肢体能够接待他们，能够给他们止渴，能够给他们吃饱，叫他们能够继续能够往前追赶，免得给敌人能够逃掉。没有想到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苏格人不接待他们，不给他们水喝，也不给他们饼吃，不给他们饼吃。那么我们看以色列四个支派原来是一体，原来是一个整体，结果呢，他们不但不分担弟兄前线打仗的劳苦，没有分担，而且呢也不同情他们打仗的得胜，能够跟他们一同高兴，也没有，也没有，所以一点同情都没有，一点肢体相关的心都没有。这是当时这种光景。 但是基甸没有因为苏格这种无情无义，他就把敌人放松，他就舍本求末，就转过来来跟他们算账。他没有，他还是继续去追西巴跟追萨摩纳。所以基甸这个人呢，他没有因为这种小节来误了大事，没有，他没有舍本求末，他没有先后倒置，他还是继续望着敌人追下去，一直把西巴跟萨摩纳把他逮捕。就是基甸的成功，最成功，他不跟这一个从肢体，不跟这个苏格人计较。那么再有呢，他抓到了西巴，抓到了萨摩纳，他就问他们，你们从前杀的人是什么样子？这一些人呢，为要叫基甸喜欢，他都跟你一样，都有王的样式。有王，你看这种话是什么呢？这种话是谄迷的话，这种话是奉迎的话，这种话是买好的话，讨好的话。基甸怎么是王子的样式呢？基甸是马纳基支派最穷的，基甸是一个做酒杂的，基甸怎么会是王子的样式？因为他们怕他讲这个话来叫他欢喜，讲这个话呢来去叫他呢能够这样软下来，软下来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基甸并没有因为他们这种谄媚的话就容他们，就饶他们，结果基甸还是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。很多人对我们讲谄媚的话、丰盈的话，我们常常眼睛就模糊；很多人对我们讲讨好的话，我们常常是非的心就不分。因为很多人对我们讲谄媚的话，我们常常公平的心就颠倒，就颠倒。但是基甸没有因为这种奉迎的话、买好的话呢，他失败下来，失败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甸的成功。有时候有人对你讲，你讲道讲得很好；有时候有人对你讲，你爱心很大；有的时候有人对你讲，你的谦卑是在胜过众人。你里面什么感觉？这种谄媚的话、丰盈的话，但是没有叫他眼目糊涂，没有叫他呢是非颠倒，也没有。这是基甸的成功，基甸的成功。那么基甸有这么多的成功，但是基甸也有失败，有失败。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，他要他的军队把这个金子拿出来。我请问弟兄姊妹，基甸要这些金子是不是为着贪财？是还是不是？请大家答复我，基甸要他们把金子拿出来，基甸要金子是不是为着贪财？不是，不是。基甸要这些金子是不为好像当时的亚伦要造一个偶像，基甸要金子是不是造一个偶像？也不是，也不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甸要金子不是为了贪财，基甸要金子也不是为造偶像，基甸要金子做什么？他到了最后他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？以弗德。以弗德是什么呢？有祭司以弗德才有用，没有祭司以弗德做什么呢？他要造以弗德做什么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战胜国跟一个战败国，跟这个战胜者跟这个战败者，他在接收他投降的时候，他就把刀就摆在他的跟前。这个战胜者就把这一把刀带回去，摆在他的家里，放在最要紧的地方，在那一个地方做纪念。纪念什么？他就把这一把刀带回去，摆在大厅的地方，大家看得见的地方，那么做纪念。纪念什么？纪念自己，纪念自己的功勋，纪念自己的得胜，纪念自己的得胜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基甸的失败就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荣耀应当归给谁？归给你。荣耀不是归给自己，耶和华荣耀应当归给你，荣耀不是归给自己。可惜我们今天就发现很多人有成就，不错的，但是到了最后把成就来归给自己。 这是基甸的败落，别带了，以后就害以色列人，就借着以弗德来做亲近神的方法。听着，弟兄姊妹，亲近神，神要人亲近神，要不要借着一个东西才能够亲近他？要还是不要？不要。今天基甸把以色列百姓陷落在罪的里面，借着一个东西来去亲近神。天主教借着圣物才能够亲近神，基督教要借着传道人才能够亲近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属灵，因为他祷告神会听，没有借着他不行。所以这是一个罪恶，神要叫我们直接亲近他，神不要叫我们经过一个什么来去亲近他。今天我们看见圣餐，圣餐重要的是背后的意义，圣餐重要的不是前面那个样式，那个样式。但是今天基督教会已经把它变成注重那个外面的形式，不是注重那个里面后面的实际，不是注重那个后面的实际。所以结果呢，基甸把以色列百姓陷落在罪的里面，要亲近神要借着一个东西来去亲近他。再有，基甸在哪里堕落呢？因为他有70个儿子，就是他有很多的妻子，很多的妻子，他放纵情欲。大卫王他娶了8示拔，这是因为他太阳平息，睡到太阳平息，睡是什么？松懈，松懈，这是堕落。一个神的儿女，你属灵光景松懈，这是堕落的开始。什么叫做松懈呢？不当有的让他去，当有的你不去进去，这叫做松懈。不当有的你让他去，应当有的你不去进去，这叫做松懈，这叫做松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灵性发现你在松懈，你就发现败落在你身上已经开始。因为睡，这就是松懈，这就是松懈。那么你看基甸的失败是私生活的失败，私生活的失败。很多人在广庭大众的地方样子很好，很多人在私生活的里面有一片暗面。这是基甸的一个失败，这是领袖的失败。为什么？谁能够认你做领袖？有才干的才能够做领袖，有才干的人常常高抬自己，常常显耀自己，常常叫人看重他自己，这是他的失败。第二种败落。第三种败落，祭司的败落。祭司，这是17章跟18章。18章里面问一句话：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得什么？你看这个话不够唤醒他。为什么不够唤醒呢？因为神借人讲话，有时候就借着很稀奇的人讲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麻木。好像当时的巴兰，他贪财的缘故，已经麻木到一个极点，结果鱼开口讲话，他不知道醒悟，他不知道醒悟。所以我们看当时讲这句话，不知道叫他醒悟，那么谁领他到这里来？弟兄姊妹，谁领这个利未人到米迦那里来？谁领他去呢？是不是神领他去的？是还是不是？各位都不能答。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？到底是神领还不是神领？是还是不是？请大家给我答复，是还不是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这一个利未人到那里为着要找一个可什么住的所在，所以他去不是神领他去，他去是自己领他去，他去不是为神去，他去是为着自己去，为着自己去。保罗到马其顿，这是谁领他去？神领。彼得到哥尼流家，这是谁领他去？神领。也是神领。 所以保罗到马其顿是为福音去，这个彼得到哥里流家也是为福音去。这一个祭司他不是神领去，是自己领去，他不是为福音去，为着找可住的地方去，可住的。那么再有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今天说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既然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为神做工，为神做工。但是这一个祭司，这一个祭司谁是他的主人？圣经里面谁是他的主人？米迦。他是为谁做工？为米迦在做工，为米迦，米迦在做工。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得什么？我们今天为神做工，做神的奴仆，我们是得神的喜悦，我们是等候得神的赏赐，得神的赏。但是这个利未人，他不是为神做工，他不是得神的喜悦，也不是得神的赏赐，他盼望一年能够得多少的银子？十四个人，一年呢能够得什么？得一套衣服，还有一年得什么？能够得日用的饮食。日用饮食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这个祭司，谁领呢？不是神领，是自己领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他在这里做米迦的仆人，不是做神的仆人。他在这里得什么呢？他在这里得自己的需要，他不是为着神的需要。我们做主的工作，应当把这一切放开。我知道钱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传道到现在28年，我要出来的时候，我问神，我用什么方式过日子？神告诉我说，你用以利亚的方式，好像乌鸦来去养活你。那个时候我带着一家很多口人，当我要夸出来的时候，恐惧战兢。但是神告诉我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宣布，你因为20多年了，所以我在这里这样公开宣扬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宣布。我跟神半消失，我如果不说不宣布，谁知道我的缺欠？谁知道我的需要呢？我跟人一样的软弱，我盼望神情其事，叫我能够礼拜天做完以后，在奉献箱里面能够找到我的信封。到了看见连一个信封都没有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惊慌跟害怕。这样一个月过去，这样一年的过去，这样两年的过去，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我怎么样过日子，不知道我怎么样的生活。以后我需要去看我的父亲，因为我的父母在新加坡，我到新加坡去。我到了新加坡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出门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出门？因为我身上一片钱都没有，不能出门。我一天到晚蹲在家里。有人就是告诉赵君颖牧师，他说有一个台湾来的传道人，为什么缘故不给他机会做做见证，讲讲道呢？他说可以啊，你叫他来试一试，讲一篇道给我们听一听，然后呢，我们认为可以的，我们就把他推出去。以后那个弟兄就跑来告诉我，赵君颖牧师说叫你去讲一篇道给他听。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很骄傲，我说我不是卖唱的，我为什么要去唱一段给他听？你给他听，结果呢，你不去讲给他听，结果就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新加坡发生一件事情，新加坡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分区开大布道会，有一个礼拜堂，从美国请来一些传道人，有一个传道人在印度发生了印度热，所以当时就不能来了，打一个电报来说他不能来了，结果把那个教会弄得着急得不得了， 有人就给他说，有个台湾来的，你本地人呢死不开，你应当用外地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先知在本地本土都没有人欢迎的。所以你应当去请外地人。以后呢，他们给我这么，他们这样说了以后，就说，哎，那个台湾来了个姓吴的，虽然听说他刚刚出来传道，大概没有什么道，不过他的见证倒还不错，因为他犯过毒瘤，对不对？你叫他来试试看。以后呢，他们就叫我到那个礼拜堂去代替那个外国人。第一天人不是太多，第二天就坐满，到了第四天，简直就礼拜堂内外完全挤满了人。以后他们就要求我再延三天，就开了七天。到了七天结束了以后呢，他们送我出来，里面一个看堂的送给我25个鸡蛋，领了一个聚会送给我25个鸡蛋。我一路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弟弟给我开车，他一路没有讲什么，我也没有讲什么，因为我心情很沉重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希望他们送给我钱，我希望他们，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工人送给我25个鸡蛋，5个鸡蛋。我又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以后我的弟弟忍不住了，你这样传道你吃什么？我没有打他，你不能这样传道，你吃什么？你怎么过日子？那个时候我就眼泪往肚子里面流。但是神不是这样苦待你，我知道不是神这样苦待，神是磨练，神是试验。以后实习生知道我在那一个堂讲道有一点果效，就叫我到实习生礼拜堂去领4天聚会。我领4天聚会了以后，他们送给我一笔钱，我一打开的时候我差不多要昏过去了，因为里面有1000块钱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，没有见过那么多钱。弟兄姊妹，传神的道，做神的工，吃神的饭，靠神的恩典。我到今天28年，神没有从来没有亏待我，从来没有亏待我。虽然很多人不知道我怎么样过日子，但是神没有亏待我。那么所以你在这里看这一个祭司多么的败落，谁领你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多么的败落，懂吗？你看当时那一些土匪问他说，你替我们去求问神，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？你看这个祭司有没有答复？当时你念到这个祭司有没有答复？有。那么你看神会不会启示他来答复？会不会启示？不会。那么既然不会启示，他为什么答复呢？他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他利用神的名来坚固自己的地位，他利用名来神的名来去见证自己的真实。你看这个祭司败落到这个地步，他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他利用耶和华的名，他看见拜偶像之罪。他是一个祭司，不能够说不知道拜偶像之罪，他知道拜偶像之罪。他看见这些土匪进入到人的家里，把人的东西抢了，不能够说不知道这个不是罪，他知道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祭司有没有责备他们？有没有责备他们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有罪，怎么能够责备人的罪？你自己有罪，你怎么能够责备人的罪？没有，没有责备他们。再有呢，那一些人给他们说什么呢？你做一家的祭司好，还是做一族的祭司好？你看这个祭司听见高兴不高兴？圣经里面听见以后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有没有跟他们走？有没有？有，跟他们走。他没有原则，他的原则是什么？就是钱。他的原则就是地位，哪里的地位高我就到哪里去，哪里的钱多我就到哪里去。你看他一点的原则都没有。传道人堕落到这么一个地步， 那个时代怎么能够不堕落？那么最后我要做结论的时候，为什么缘故那个时候会这样呢？他们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王。王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就是权柄，就是权柄，权柄都重要。耶稣基督他把鬼从人身上赶出来，这是权柄。耶稣基督他斥责风浪，这是权柄，这是权柄。你看他在讲话，他不像文士，因为他有权柄，这也是权柄。权柄才能够叫神话能够有功效。权柄，教会要有权柄，教会才能够治理，没有权柄不能治理。为什么呢？人这么多，意见这么多，你一个意见，他一个意见，你怎么能够治？怎么能够治理呢？怎么能够治理呢？你看教会人这么多，意见这么多，你怎么能够教导？怎么能够行事呢？你没有办法教导，没有办法能够行事，怎么能够领百姓往前走呢？没有权柄不能够带往前走，往前。权柄要借人的应用，政府的权柄借着法官应用，权柄是借着警察的应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的权柄乃是根据地位才应用，世界的权柄是根据才能才应用。你有地位你就有权柄，你有才干你就有权柄，这是世界，这是世界。属灵的权柄不是根据地位，属灵的权柄也不是根据才干，属灵的权柄到底是什么呢？最后我做结束，一个是底波拉，一个是基甸，一个是参孙。你看权柄在谁的身上？底波拉是女人，女人，圣经常常讲女人，旧约里面撒拉是女人，旧约的里面米利暗是女人，旧约里面哈娜撒母的母亲是女人，在新约里面马大爱主服侍主她是女人，玛利亚爱主亲近主她是女人， 女人到了十字架最后离开的是男人还是女人？男人还是女人？女人。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最早到坟墓去的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女人，都是女人，都是女人。所以女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爱，代表爱。神的权柄在谁的身上应用？在爱的身上应用。我没有忘记我被复兴公司的经理黄经理请吃饭，复兴行业公司，他很胖，那么他太太在那里，他太太在那里，他很胖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太太跟我讲话，跟我讲话，这个行业公司的黄经理他就把筷子拿起来就往着菜的里面呢，看见太太没有看见就往手去捡，他的太太一发现立刻手一拍不准吃，他放下来不准吃。等一等他又跟我讲话，他看见他太太没有看见，就赶紧拿一个筷子往前面一捡就拿过来了，他太太发现不准吃就不准吃。他的太太在他的身上有好大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在爱的上面，所以这个黄经理被他的太太管得笑嘻嘻的，这是爱的一个权柄。因为他知道多吃血压就多高，多高，为了免得他没有命，所以这个太太这样管他是因为爱他。所以权柄在底波拉在爱的身上应用。再有第二呢，就基甸。基甸是马纳西支派最贫穷的，支基甸是他们富家里面最小的，最小的。所以你看神叫他你去拯救他，说我怎么能？我是马纳西支派最贫穷，我是我父家的最穷。你看神的权柄在谁的身上应用？在一个看自己为无有的，在一个看自己为微小的应用，为自己为无有，看自己为无有的为微小来应用，用这种人来去做权柄，用做权柄。那么再有参孙是什么呢？拿细耳。 拿细耳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归主为圣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放自己为微小为无有的人，而且愿意把自己归耶和华为圣的人。神的权柄要在这种人的身上应用，在这种人身上应用。那个时候没有人来给神做权柄，所以那个时候一片的混乱，没有王，所以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因为没有人出来给神做权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见一般堕落，领袖也堕落，还有呢什么堕落呢？你看这一个祭司也堕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那个时候败落的光景。今天神的话摆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光景呢？一般的败落，大道没有人行；一般的败落，官长停职，工作没有人干；一般的败落，选择真心神，把自己的神不要，换另外一个神。一般的败落是什么呢？起见这一个枪矛跟藤牌没有武器，就对神的话厌烦，这是一般的败落。还有基甸的败落，基甸怎么败落呢？你看见基甸显耀自己，还有基甸放纵情欲，他属灵的松懈，属灵松懈。再有祭司的败落，他不是神领，他是自己领，他不是做神的仆人，他是做人的仆人，他不是为神做工，他是为工价在做工。为什么缘故那个时候是这种光景呢？没有王，大家乱来，没有人做神的权柄，所以大家乱来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今天在我们的跟前，你被光照出来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